圣经要道略解，圣经要道略解第七讲，圣经要道略解第七讲。我们打开圣经看哥罗西书第四章，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六节，你们念了这书信，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，叫他们也念。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。念圣经，这个书信就是，现在圣经上所有的这些书信。新约在后边都是书信，所以念书信就是念圣经。那个时候他们彼此交换来读，保罗写给哥罗西的书信给老底家去念。那么保罗啊，他们要交换念这些书信，念是什么呢？就是读，我们知道就是出声音，就是宣读。我们现在还要讲这个宣读，读圣经的态度是要以敬谨受教的心啊来读，接受教训的心要胜过求知的心，这是读经的态度。第二呢，我们要只读不求解，不要上来就先想解释圣经，这么一想解释就停在魂里了，那个神的话不能进入灵了，灵里就得不着供应。那么第三呢，要多读四福音。我们上次查的就是多读四福音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四福音是主耶稣亲自来说话。我们都啊一开头就明白圣经的来源，圣经的来源旧约是古时神借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，那是神感动，用圣灵感动众先知向我们说话。唯有四福音呢，是神在肉身显现，道成肉身，神亲自来了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说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是尤其这个神的儿子呢，父与子原为一，父在子里面，子在父里面，所以耶稣在地上说话实在就是神在他里头说话，并且神是住在子里面，子呢也是住在父里面。主耶稣虽然道成肉身，但是在灵里啊，神父与子那个灵根本是通的，原为一的。所以子在地上说话就是神向我们说话，这叫比直接。旧约那是间接，新约就直接。四福音书主耶稣说的话就非常的直接，我们听主耶稣的话听见就活了啊，这个就是听见神儿子的声音。同时啊，这个子说话就是父在他里面做他自己的事，这是不同的啊，跟旧约的先知讲话又不同。那么跟后边的书信呢，那些使徒先知们领受了神的话又把它寄出来，那又不同，他们看见了听见了又写出来，这又不同啊。所以真正基督徒要读经， 我们要好好的读，就是四福音，是主耶稣的话。所以兄弟，我有一个原则，就是每个月要把四福音重读一遍，尤其读到主耶稣说的时候，耶稣说啊，耶稣说什么，那我们要清清楚楚的。这个是读经的第三个最要紧的，因为人的灵就会活，人听见生儿子的声音，人的灵就会活，并且从神的话中看见耶稣基督，看见他的就会变啊！我们天天敞开脸看见主，我们就会变。所以读四福音书啊是非常要紧。耶稣自己说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啊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这个出死入生是指着灵，你一听主的话，你又信神差他来，那你就啊，马上你就灵就活过来啊，就出死入生。所以我们用谦敬领受的心读四福音，以信心读，等于直接接触了神啊，神的声音我们直接接触。所以主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那直接的不得了啊！我们要读，当然读其他的书卷也是领受灵和生命，但比较间接。所以初读初信的人呢，最好先读四福音，把耶稣的话自己高声念出来，只要听只要信，灵就活啊！这就是读经的方法。那么读经的时间呢，我们也建议最好的时间是早晨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清晨呢，这个思想魂还没有活动。当然有的时候人夜里做梦，魂也会活动，可是呢，清早起来我们要经过祷告以后，这个杂物事儿还没有进来啊，万籁寂静啊，还没有人声嘈杂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读经是最好啊。先吸取生命的供应，可以多读，尽情的读，一直读到觉得好了，很美很舒服啊，就停止，这是一种享受，就祷告就赞美，这是清晨。晚间读也很好，临睡以前以神的话驱逐心思意念中的思虑烦扰，把魂里一切的活动都停止啊，到灵里去享受安息，然后借着祷告把自己安息在父的怀中，这是晚间，也是很好的。还有一个读经呢，这个是个人不同的，有的时候夜间若行转了，也以读的经为思想的中心，所以夜间呢，我们趁夜更未换了思想神的话，这就是大卫说的啊，昼夜思想神的律法，这人便为有福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诗篇第一篇啊。那么为什么有的时候夜里醒来还要读呢？我给大家做一个见证，就是说有的时候梦中还在跟人谈到，真的是有这样事，跟人讲的还头头是道啊，并且讲的很通啊，那么在梦中讲的醒了记忆犹新，赶快就把圣经打开来看刚才在梦中所讲的那些怎么样啊，就把它记起来，反而有的时候变成一篇很好的很好的信息。这是个人的经历，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啊。那么你若专心做主的工来传主的道，会有这样的情形啊。这个我想很多主的仆人们都有这个经历。那么第四个读经呢，就是要随时随地的读，最好身上带一本小圣经 啊，很小巧的，随时随地。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坐在车上，比如坐公车，忽然间呢我们在那里默默祷告，想到一节圣经，我们可以看，就把小圣经拿出来就可以读啊，这可以啊远离这个世俗的干扰，多多在灵里跟神有接触。在任何工作之余或者小小的休息都可以读圣经，安静的读几节作为灵里的享受，这是一种人生的享受啊。啊，你知道世界这个东西呀、啊，常常把我们的魂呢拉出去，那我们借着读经呢，啊，就把魂呢又拉回来，又回到灵里去了。所以这样我们可以胜过这世界一切的引诱，并且常常把我们的心灵安息在神的话里，这是一种非常的享受，是一种饱足，是一种甘甜。所以这个随时随地的读经的这个呢，都要养成习惯，要预备一本小圣经啊。有的人呢他带一些圣经节，就是印好的那一节一节的圣经啊，一片一片的装在袋里，有功夫的时候拿出来背几节，这也是好方法。但是最好的法子还是能够想到哪里去读是最好，让圣经充满在我们思想意念之中，使我们的灵啊里头满足饱足，使我们的魂不被世界诱惑，这是一种读经的好法子。所以早晨晚上夜间随时随地，那么当然了，若是你读神学，你上神学课程，那你随时都可以读了，是不是？你天天按着时间读了。读经的方法有几种，那么一种呢，这个是初信的读法，一定要这样读，读经啊要鸟瞰式的读法，就是大概的浏览，把全本圣经都读了。有人问我说，圣经读为什么我们就找不着那伴偶那相配的圣经解释呢？那个得要多读，大概我的经验是旧约读5遍，新约读20遍，那么这就非常的灵光了啊。你一想啊，那个圣经在哪儿，它就出来，它就会这是我的经验，别人我就不知道。那么最好旧约读5遍，你就对故事啦，对那些前后的次序啦，发生的事情呢，人事地物都有个概念，这叫鸟瞰的读法。不求甚解，不是去解释，也不是查考，就是这样大概读一遍，再读一遍，再读一遍。就是人，因为人的脑子好像电脑一样，你输入，你给他打进卡片，你让他有个记忆在里头啊。当然你读的时候一定要专心一点，你也不能说一边读一边想其他的事儿，一边干别的活，那就不行啊。你要专心的读，好好的读，读他5遍，你就等于你这个电脑，不是电脑，灵脑里边就打进卡片去了，就有记忆了。大概哪里有什么话，大概在什么地方，可能就没想就想起来了，他这个灵一来了就将它聚集。那么新约为什么要多读呢？因为新约就是解释那些的，旧约只是一句话两句话，你有那句话就行了，新约就不是了。新约就传来传去啊，那可以让你把整个的这个都解释开，把圣经解释开，那就已经解经了啊。所以新约要多读，新约的这个记忆要强一点啊。旧约里呢，那就是给他一个资料啊，备而不用啊。因此这个读经的法子呢，第一个就是鸟瞰的时候，鸟瞰的方法。第二个呢叫做重点的读法。重点读法，因为我们读经的时候啊，会忽然有一句话跳起来，很感动我们，让我们很注意，那我们就把它画上，拿个红笔把它画起来。像我的笔啊，有好几个颜色，现在有一种4个颜色的，有红的，有蓝的，有绿的，有黑的，啊，有4种颜色的笔，啊，就把它画一个记号， 啊，结果我读了啊，读起来这一段圣经，这一节圣经感动我啊。那么把它记起来以后啊，就有感动的处啊，那个地方重复的查考，就是把这一个与它有连结的圣经有关联的都查出来啊，这个呢叫重点读法。第三呢，就是分卷读，一卷一卷的读啊，像创世纪了，我们就专读创世纪，那要好好的读创世纪，并且找写参考书，读的时候呢把参考书也看一看啊。那么在国内，在我们中国最好的一卷参考书就是贾玉明老牧师他的圣经要义，那他这个书呢写得相当详细，这位老人家下过相当的功夫，我们可以做参考。第四个读经的方法呢，就是要道的读法，就是把每一个专题找出来，比如称义、成圣、得圣、得荣、祭司、先知、君王，比如救恩、赎罪祭啊这一类的啊，专题要道，把它一个一个的读出来啊，要把它这样子来读啊。这读经的方法很不一样，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啊。那么第五个呢，读经的方法要记事实。你读经的时候啊，你要记那个人是谁，发生什么事情，在什么地方，那当时的环境啊，附近有些什么事、故事、事物，都要把它记清楚啊。那么这个记清楚了以后呢，你以后查的时候就容易了啊，因为你还要查呀，以后还要查。现在你是读了要把记一下，记人啊，比如说耶稣十二个门徒啊，这十二个门徒的名字你都要记一记，他的事，比如说这十二个门徒哪一个是怎么跟随主的啊，有写的就要把它记起来啊，有地在什么地方跟随主啊，比如马太是在税关上啊，那么比如约翰他们是在打鱼的渔船啊，那么这些呢你要记一下啊，人事地物还有一些故事啊，要记得清楚。这是读经的时候，读的时候要分主从，要分出哪些是主要的啊事情，哪些是次要的。那主从那个副的呢，是解释那个主要的，哪些是主要的奇思，哪些是帮助解释的话，所以这个你要有一点辨别啊，读的时候就有辨别。要第八呢，要知道先后。圣经真理的启示啊，是逐渐发展的啊，因为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利上加利。那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二十八章第十三节，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利上加利，这里一点儿，那里一点儿，我们就读到这儿。这是说圣经的话不是开始的时候就读完全了，它是逐渐，这个真理啊是逐渐一步一步一步去加上去，越来越完全，到了最后你可以发现呢，天衣无缝，哎呀，那真是完美之极。我举个例来说，像四福音书啊，讲到一个五饼二鱼的故事，四卷书都有，那你说这不是多麻烦啊？四卷书怎么都写这件事儿呢？那就很奇妙了，因为这四卷书啊，这里写一点儿，那里写一点儿，那里写一点儿，那一点儿，它是有布局的，好像先画一个底儿啊，画一个底的底色，底色完了，上头这里画一点，那里画一点，逐渐加到最后一个完整画面。 你要把四福音中所有讲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，你要都把它看，就你就发现这里有一点不同，那里有点不同，但是这些不同的地方加上去变成一个完满的画面，清清楚楚。所以这个圣经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是命上加命，令上加命，令上加令，律上加律，是逐渐神借着圣灵启示越来越完全啊。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呢，要分主从啊，要把这个逐渐的去把它组合起来。第七呀，要体会灵意，不要光在字面上去下功夫，那就是字句了，我们刚才念过了，他叫我们能承当着新约的知识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意。因为呢，字句是叫人死，经意是叫人活啊。你不要光在字面上下功夫啊，你要懂得那个经意，经意就是灵意。所以圣经是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，将属灵的事讲于属灵的人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，他们不能懂啊。所以要体会灵意啊，最要紧要明白啊。第八，要知先后，圣经的启示是逐渐呢发展出来的，以后的解释以后的话来解释以前的，使先后呼应贯通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懂的啊。所以这个读经呢读的时候你要知先后。第九呢，要因时代啊，圣经启示啊分七个时代，比如律法时代的事儿，你不适用于在恩典时代啊。那么良心时代、法治时代啊，它这个有比如说人治时代，它有七个时代啊。这种分法是不错的，有人不主张，有人不喜欢这种分法，那是他个人的看法。圣经时代就是说有一个不同的，比如犹太人，他们是律法时代，律法时代就是按照律法的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去遵守啊，得要合乎律法的啊，他们要这么样去做。那我们现在就不是那样了，比如说我们剃头了，我们做拿细耳人，没有这些规矩了，我们是什么呢？恩典时代，我们在主的恩典中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在恩典中。这圣经里明明是这么说的啊，我们不能再像犹太人那样了啊，穿什么衣服，扎什么带子，带什么圣经包，是不是啊？什么时候献什么祭，就连他们也不献祭了，也没有这个事儿了。我们呢更是在恩典时代，因为基督已经来到啊。这个律法呢是后世每一世的影儿啊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。所以律法时代是那些都是预表，比如杀羊了，什么赎罪了，等到耶稣基督来，这些都停止了啊，我们就进入完全。所以圣经的这个时代呢我们也要懂得，尤其我们读圣经，读旧约跟读新约啊，那是不同的啊，不同的，要因时代。第十呢，这非常要紧啊，要求人帮助，就是要有绊倒啊。第一个，你自己查考圣经，你现在读经读得不懂，你就把它记起来，以后呢你再找那个伴偶。因为圣经说了啊，无一缺少，无一没有伴偶，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读经的时候读不懂，读不懂不要紧啊，你摆在那儿，等你啊看见一个书，一个参考书，哎呀，忽然有人呢就把这个事儿解释了，你一看你就懂。还有啊，我有一个经验，就是有好多我不懂的事儿，当初读圣经有很多不懂的，哎呀真是作难。可是呢我祷告，我说主啊， 我现在不要明白，我等，等你什么时候让我明白，我就明白。哎，等着等着，忽然间就有本书到我手里了，不晓怎么碰的，有的时候流传半天才流到我那儿。一看，正好是解释这个问题的，我就好好的一读，哎呀，如获至宝，呵，就心里头的快乐，就明白了。啊，对这事儿有的时候触类旁通，从别的启示里、别的书里也会找到关于我自己要找的问题。那么这叫什么呢？这叫绊倒。要求人帮助，有时候不知道，比如原文的意思你不懂，你要请教那些懂的人。一个想明白圣经的人，一定要不耻下问。你不知道，你一定要去问。问哪知道的，因为先知的灵呢是感动先知的，有先有后，你不懂的有人懂啊，你去问啊，这个就是要有绊倒。然后呢要多用参考书，你要看参考书，你不能说我什么书都不看就看圣经，那也不行，因为圣经里边有好多是神借着历世历代的神的仆人们来启示的，他们个人都有一个知识，能够把神的话解释出来，所以我们要明白啊，这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，我们查考呢就要按照这个读的法子，我们先会读，读就有这十个方法，我们再大概的说一下。第一个就是鸟瞰的法子，就是你大概把整个的圣经旧约新约都大略的看一下啊，有一个印象，最好呢旧约是5遍，新约是20遍啊，这是个人的经验啊，您要怎么样读那我就不知道了。第二个是重点的读法，第三个呢是分卷的读法，第四个呢是要道的读法，第五个呢是要记事实，第六呢要分主从，第七呢要体会灵异，第八要知道先后的次序，第九要因时代，第十我们要有伴偶，有人帮助我们啊，这样就通。我们今天查经就查在这儿。